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在旧约，拿西尔人有三种情况。意思是说，至少有三种情况会成为拿西尔人。第一种情况是父母许愿做拿西尔人的，这个就好像有的父母将出生的孩子完全献给神，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做传道人能够服侍神。第二种情况是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的。第三种情况是自己许愿做拿西尔人。而六章这里所讲的是第三种情况，许愿。这种是一种特别的愿，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给神，愿意自己能够像立位人或者像祭司一样，能够全时间全身心的侍奉神。这种许愿呢，是说他自己本身不是立位人，他也不是祭司，但他有一种意愿，希望自己能够侍奉神，能够全然的服侍神。他就做了一个特别的许愿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拿出来来做侍奉上帝的事，那这个叫许愿之下所产生的拿西尔人。在圣经当中有的是拿出一些时间做拿西尔人，有的一生来做拿西尔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参孙撒母耳世袭约翰。那我们今天要想一想，我们需不需要许愿来做拿西尔人？我们活在新约，按照新约的救恩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再是许愿来做拿西尔人，也不是说有哪一个人要单独分别出来侍奉神。圣经的这个在新约的发展有了一个不同的呈现，这个不同不是相异，他们是相同的只不过在它的清晰度上是有一些模糊有一些地方比较清晰。在新约告诉我们，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新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重价所买来的，这个重价很明白，就是指耶稣基督用他无瑕疵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义，不再被定罪。我们每一个人是因着基督的义，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被赦免为无罪。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逻辑的，符合救恩的真理的。后来保罗又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你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新约的真理更加清晰明了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一生都应该是拿西尔人。当我们明白了真理之后，就要明白我们从此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神。明白了救恩的真理，我们就应该全然归主。我们的时间、精力、 我们的财物，我们的一切全然都属于神。当然，虽然在新约所有的基督徒一生都在做拿细耳人啊，也有神特别的呼召，就是称为教会里的传道人，或者拥有圣职来全时间的服侍神。但是虽然有这样的划分，身为新约的我们应该明白，凡是明白经文真理，凡是懂得自己属于主的人，一生是要分别出来属于神。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全然归属于上帝。我们可以在圣经看到一位真正完全的拿细耳人。这一位拿细耳人从头到尾保守自己，自从他公开侍奉，他一直保守自己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他的心完全根据神来做神让他做的事，一心一意，没有任何的动摇，也没有片刻容让世俗的血气的事情所污染，任何属地的事情没有阻碍他的心和他所做的事。那这个拿细耳人就是我们美丽的、可爱的、可敬的耶稣基督。他对他的父母说，岂不知我应当与父的事为念呢？这是那位真拿细耳人所讲的话。他也告诉门徒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从头到尾，他的眼目纯一不杂，心意坚定，是以父的事为念。而且他还告诉门徒，他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耶稣基督人生路走完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拿细耳人，他以分别的姿态度过他的一生。他在地上除了上帝没有所钟爱的，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完全来遵行父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是顺服的，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依然是顺服的。而这位拿细耳人将来还要再来，他再来之时不再是卑微的，而是荣耀的、尊贵的。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真正完全的拿细耳人。但是我们因着这位真正完全的拿细耳人，我们也能够成为属于上帝的人，因为他把我们分别出来，他的降生、受苦、受死，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解救出来，使我们属于神。我们明白这救恩的真理，我们就应该因着这位真的拿细耳人，也成为奉献的拿细耳人，使我们属于神。那我们应该去想一想，我们如果明白了救恩的真理，我们应该来问一问，我们是否愿意属于神，是否愿意彻底的分别出来，是否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在上帝的面前。有人说做拿细耳人太苦了，六章有那么多对拿细耳人要求的条例我不想做拿细耳人。有人会说无所谓了有一点娱乐，有一点罪恶，无伤大雅。我们不是蒙召做这种苦行的修士。或者还会说，神赐我世上的生活岂不是为了享受吗？没有必要如此的严谨。我们要思考的是，一个真正的拿细耳人，他应该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但是在旧约，拿细耳人的生活的这种方式和形式 与新约有一点不同，因为旧约它是教导婴儿时期的以色列人，我们新约是长大的人，所以在教导圣洁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质是一样的，我们是要追求圣洁。那么在六章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拿西尔人在食物、在衣服、容貌上和世俗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三节说他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和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首先我们可能会说，哎呀，上帝不让我们吃葡萄，那我要分别为圣，我也不需要吃葡萄。在旧约，神是透过这种可见的方式和形式让你来追求可见的这种圣洁，来表达内在对上帝话语的尊崇以及分别。此处并不是说葡萄不好啊，也不是说葡萄的制品啊一概不吃。如果按字面去解释的话，我们今天不能够喝葡萄汁，不能够吃葡萄，那基督徒应该加上一个条例，葡萄制品一概不吃。那这并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在这个拿西尔人他许愿的这段时间当中，他要服侍耶和华，他吃喝每一件事上要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不是要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在自己的家里来做一个特别的袍子，或者挂上一个特别的装饰品来告诉别人我属于神。其实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没有什么不好，你不吃什么也很好，你吃什么也很好，因为凡物都是洁净的。问题是我们的心中是否总是敬畏神，是否记得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应该和世俗人有所不同。我们一定不要按照这种字面去解释，字面的解释会让信仰陷入僵硬，甚至会陷入一种错误的极端的信仰。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分别出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被上帝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我们属于他，我们应该分别出来，我们是要做活祭的人，我们不是要和世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吃喝，一样的追求。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五节又说他在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揪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外表的发饰也要和世人不同，透过发饰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做拿西尔人的，他是被分别出来奉献给神的。所以拿西尔人他的身体的所有的部分要全然分别出来归属耶和华。神在拿西尔人身上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不是要剪头不剪头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是归属于他的，那意味着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相貌，我们的发饰，我们的衣服，这一切都不是按我们的喜好去追求，我们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追求，我们不是追求各种的名牌，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穿上非常的这个简陋的衣服来显示自己的敬虔，都不是，而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生活的一切 我们吃喝住行的一切应该是分别出来的，应该是与这个世俗的追求完全不一样的，并不是说不能够有车，不是说不能有房，也并不是说不能有存款，更不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够穿金戴银，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所追求这些的动机是必须的，还是出于内心的虚荣？我们是真的要这些东西，还是说要这些东西来增加我们的价值和安全感？所以有人追求物质是为了自己的价值，为了安全感，为了保障啊，他不是享受神所给他的，这是我们所要明白和晓得的。到了六到七节，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在他头上。前面讲到吃、头发、生活是最显著的一部分，那这里又加上了死。在生死的观念的表现上也和世人完全不同。如果这个做拿细耳人的，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死了，也不能够办丧事。那为什么不能办丧事？我们会说上帝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好无情啊。这里并不是讲上帝无情，而是要告诉我们，拿细耳人许愿这段时间是全然属于神的。这项真理是告诉我们，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不能爱父母弟兄超越爱神，但是不是让我们断绝与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而是说神的工作是优先性的啊，优先性。但是不能因为优先性而不尽家里的责任，是圣经所责备的。那这个拿细耳人不能够接近死尸，是因为死亡是因罪所带来的，死尸本身是不洁净的，所以拿细耳人不能够接近他。这里是经文所呈现的意思。那所以拿细耳人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世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是奉献给神，他的时间属于神，生命属于神，他的吃喝的一切都要透过外在的形式显明他是分别出来的。那你想想弟兄姐妹，你是属于神的人，那今天你所追求的一切是否允许上帝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掌权？或者我们和非基督徒所追求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同，我是指着外在的表现，别人有车我们也有车，别人有房子我们也有房子，别人有存款我们也有，别人他们会穿金戴银我们也会有，别人会吃一些美食我们也会，这些都是一样的。问题是我们吃这些追求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对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追求是像非基督徒一样为了增添自己在这个世上的地位价值和身体单独的享受，那我们和世人就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所追求的是身体所必须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为了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万物，我们是追求这一切所拥的这一切为了更好的用在神的事工上，所以动机目的是更重要的。但是时刻要记住，我们今天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成为拿细耳人，也不单单是传道人要奉献给上帝分别出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从老到少，我们从男到女，都应该是被分别出来的，全然属于神。因为我们和世人不再一样，我们过去是不属上帝，但是如今已经属于了上帝。那么在22节到27节特别讲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这里特别谈到神要透过祭司为以色列人去祝福。我们一想到祝福，我们的头脑马上会降到一个物质的思维的层面。这个就是人的软弱，这就是人真的在真理的教导之下很难提升思维的觉悟。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有顺利平静安慰，我们才会具有喜乐和平安。一旦生活不再顺利，我们立马就会失去平安和喜乐。我们要问我们终极的喜乐、平安、安慰到底是在哪里呢？所以人的软弱、人的有限、人的这种信仰的焦虑，真的是令我们感到人既软弱又渺小，人既贪婪又显得无比的可怜。那这里的赐福到底是讲什么？谈到赐福，在旧约圣经已经不是一次，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些福我们会想到亚伯拉罕也是土豪的存在，但是亚伯拉罕所看重的福，神要赐给他的福，不是物质的福。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是说，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来差遣基督，亚伯拉罕自己也要因这位基督而蒙福，被上帝算为义。那天下的万民也会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到救赎的福。那在这里所讲的我要赐福给你，也是包括以色列民要承受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这个福不止在亚伯拉罕身上成就，也在亚伯拉罕众子孙上成就。亚伯拉罕众子孙也是因着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他们也能够享受福中所带来的喜乐、恩典、平安和满足。当神对他的百姓透过祭司要祝福的时候，在表达神的慈爱，在强调神的应许绝对保护他自己的百姓，神的应许绝对看顾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在神的应许当中不至于被丢弃，不至于被上帝远离，反而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永远属于上帝。我们在新约也同样蒙到上帝的赐福，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许多的福气，神要在这些福气里面也是绝对的保守我们。我们被父在基督里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子，罪恶得到赦免，领受圣灵的应许，将来可以进入永恒。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众多的属灵的福气，神也赐福给我们。那今天你想一想，你有没有领受在基督里各样的福气？你有没有被上帝所拣选？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得到了儿子的名分？有没有明白我们的罪已经凭着血得到了赦免？你有没有晓得你也会因着耶稣基督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会不会想到将来那个真实的应许会彻底的 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以基督作王，直到永远。这一切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我的百姓是要透过祭司对他们祝福，今天的我们是透过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你晓得你已经活在了福中，享受了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每一天应该是富足充实而感恩的。我们的贫穷在乎我们的眼睛永远是以物质来看待今世的我们，我们不是今世的贫穷者，而是今日今世和来世的富足者，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变得富足，乃是因为基督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成了富足，领受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说弟兄姐妹，你应该进到圣经当中去发现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福气大礼包，把里面每一个礼物都拆开，你会看到里面有那么多的福，会看到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已经算我们为义，神已经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子。把每一个的礼物打开的时候，上面都是上帝恩典的印记，都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晓得我们今天蒙救赎就已经成为拿细尔人，我们或生或死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因为主你为我们流血牺牲，蒙到我们蒙到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把自己献给你是理所当然的。唯有主的恩典充满我们，唯有主的话语使我们看见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主啊，也使我们分别为圣，无论我们吃喝睡去的一切和世人不再相同。主啊，也使我们晓得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领受各样属灵的福气。愿这福气充满我们，使我们不再是贫穷的度过今生，而是富足的度过今生，享受属灵一切的福气。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